在座我所亲爱的教的长职啊，传道以及弟兄姐妹啊，大家晚上平安
啊！在这所亲爱家人啊，出来兄弟姊妹啊，中职福建人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天的生活
啊！感谢主的带领保守，咱又个平安过了一日的生活。
在今天晚上啊，我们调转脚步啊，来到神的圣所来聆听他的道理。
今天在下午呢，咱调转咱的脚步来到神的圣所来聆听他的道理。
恳求主照个人的信心，将各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恳求主照个人的信心来赏赐给咱的福气。
今天晚上想跟他一起来探讨学习的主题是耶稣服事的高度。
今天在下午想要跟大家做来探讨学习的这个目的，这个题目就是耶稣服事的高度。
其实基督徒说穿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服事的人生。
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咱讲回来就是一个服事的人生。
我们可以从听到，可以从读圣经能够来效法学习古圣徒的服事的精神。
咱就当对这个听道理来祈祷咧，来聚会来学习这个古圣徒这个服事精神。
但是对于效法古圣徒，我们只能效法部分而已。
但是对于这个效法古圣徒，咱只当效法一部分而已。
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
因为咱人都不完全。
唯有主耶稣是我们值得全部的效法。
唯有主耶稣是咱值得全部来效法的。
那主耶稣曾经这么说过
主耶稣伊捌安尼讲过，
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来服侍人。
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来服侍人的，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舍命做多多人的赎价。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过着服侍的生活。
主要说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上，就是过着这个服侍的生活。
正如他比喻自己就是那个一粒麦子。
就好参像伊所比喻自己就是七粒麦啊。
他甘愿破碎自己来成全这个救恩。
伊甘愿破碎自己来成全这个救恩。
我想我们也常常也因着主爱的激励，我们也愿意来为主来负主恶。
我想咱嘛时常为着主的这个恩典来为主来服侍，
很愿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能够为主做更多美好的服事。
真愿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为主做更加好的这个服侍。
但是很多人能够负主恶，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很多人可以负主耶稣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服侍。
我常听到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时常听到很多爱主的兄弟姐妹
他说我做这一切事情做的决定，我都是为了神，我都是为教会好的。
他说我所做这一切事情，我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主，为了教会好。
很多弟兄姐妹都这么说，但是当人要一起同工的时候
很多兄弟姐妹都是这样说，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会同工的时候，
这个为教会好两个在一起同工，不见得就看见好的结果呢。
都是为了教会好，但是呢，两个人做伙同工的时候，无一定讲是有好的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安怎安尼？
因为很多人能够有负主恶的心智。
因为真侪人有这个辅助的爱，这个心智，
但侍奉当中却不见得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但是在事工当中无一定会当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那主的样式是什么？
那呢，主的样式是什么？
我们请参考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来看二十九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咱请看二十九至三十节。
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来看二十九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请看二十九至三十节。
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
主耶稣说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
你们要负我的轭，更要学习我的样式。
你们都要负我的轭，更加要学习我的样式。
那一旦能够有主的样式，就能够得安息
一旦有主的样式，咱就能得到安息。
这个当代译本是这么翻译的
当代译本是这样来翻译的。
你们要背我的轭，
您都要爱着我的，
学习我心里柔和跟谦卑
学习我心里柔和跟谦卑，
你们这样就能够享受安息了
您这样就能享受安息。
所以这里所指的背主的轭，就是在服事之中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跟谦卑
所以这个所在所讲的爱着主的轭，也就是在服事当中学习主的谦卑跟柔和。
所以这么说来服事中的柔和跟谦卑是一种轭
那安尼讲，伫服侍当中的柔和甲谦卑是一款的恶。
为什么说服侍当中柔和谦卑是一种恶呢？
是安那讲是服侍当中的柔和谦卑是一款的恶呢？
因为每一个人在服侍之中都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个性。
因为每一个人在服侍当中都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个性，
也都有过去的经验跟自己的主观意识的存在，
也都有自己过去的经验和自己主观意见的存在。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来服主恶学主的样式，
所以假如今天我们不知道来服主的恶和主的样式，
侍奉之中我们就无法得到安息了，
在服侍当中我们就无法得到安息。
我们看到很多侍奉接的越多，
咱看真侪人服侍接了愈多，
与同工之间心结结得越深，
甲同工之间心结得愈结愈深。
所以反过来说，当我们今天在服侍中能够富足的恶柔和跟谦卑，
所以等到过来讲，假使咱今日伫服侍当中会当学主的样式，学主的谦卑，
主说我的恶是容易的。
主要说讲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担是轻省的。
我们自然在侍奉当中，我们能够越侍奉越甘甜呐。
那呢，咱在服侍当中，会让愈服侍愈甘甜。
这种服侍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服侍的高度了。
这款服侍态度的和，这决定了咱服侍高度。
我们说耶稣服侍的高度。
咱讲耶稣服侍高度。
这个高度指的就是在别人的心目中。
这个高度就是在别人的心目当中，
到底把我们放在哪一个位置啊？
到底将我们放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位置会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
啊？是怎样说这会当决定我们是不是会当得到别人的敬重？
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服事里面，
咱看到在主耶稣的服事当中，
耶稣所到之处就是众人聚集的地方，
耶稣所到的地方就是众人聚集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亲近主，甚至来聆听主的道呢？
是怎样这么多人愿意来亲近主，聆听主的道理呢？
我们就来学习在耶稣的一生之中，他的服事精神跟他的服事的高度。
咱就来学习讲在主的一生当中，他的服事精神跟他服事这个高度。
来提出几点作为彼此的学习。
提出几点来作为彼此的学习。
第一个，耶稣服事的高度在于他的态度。
第一点，主要说服侍这个高度在在乎伊的态度。
他的态度是谦卑的，是顺服的。
伊的态度是谦卑的，是顺服的。
我们来参考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咱来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的二章来看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二章，请看五十到十八节。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二章，请看五十到十八节。
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段看见，从第六节看到主耶稣谦卑的态度。
咱这段会当看到对第六节看到主耶稣谦卑的态度。
他道成肉身，他本身就是神。
伊道成了肉身，伊本身就是神。
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伊本有神的形象，但是无将家己当作跟神同等来强夺。
他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
伊颠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庭。
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咱无法来选择家己的家庭，
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地点，
嘛无法来选择咱出生的所在，
更不能够选择我们出生的容貌是什么。
更加无法来选择咱出生的这个容貌是什么。
再从历史以来，时空之下，只有一个可以选择，就是主耶稣啊。
有史以来，这个时空之下，只有一个人会当选择，就是主耶稣。
耶稣明明可以选择他出生的地点以及他出生的家庭。
主耶稣伊明明会当选择家己出生的这个地点跟这个家庭，
甚至可以选择他出生的容貌。
甚至会当选择伊家己出生的这个容貌。
在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他选择用最卑微的姿态来到这个世间呐。
你这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伊却选择了这个上界卑微的形象来到这个世间。
圣经说他在伯利恒伯利恒的马槽里面来降生。
圣经讲，伊伫这个伯利恒的马槽在内面来出世。
他在拿撒勒长大。
伊伫拿撒勒来大汉。
所以有人就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
所以有人讲，拿撒勒会当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耶稣本身出生的地点就被人家轻视了。
所以主要说，伊本身出世的这个所在就被人轻视了。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家庭是在木匠的约瑟的家中。
咱看到最后所以家庭是伫个目像玉石的家中。
别人看见他说话，很有才能。
别人看见伊讲话真有才能。
能够行很多的神迹。
会当行真侪神迹。
但是大家回头去看他的家庭啊，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当时大家回头来个看伊家庭，讲这个敢不是目像的囝吗？
因他的家世背景被人家所轻看呐。
因为伊的家世背景去让看无。
耶稣的容貌明明可以选择用最英俊的姿态来到这个世间。
主要说伊的形象容貌，伊明明会当选定上界恩道的这个外形。
以赛亚书怎么说？
但以赛亚书安那讲？
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美貌，我们看了一点都不值得羡慕啊。
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他任何的美貌，我们一刷就不羡慕。
明明可以选择用最高标准的，甚至用最好的方式，却选择最卑微的方式。
明明可以选择用最好的，最好高标准的，但是他却选择这个最卑微的。
这就是主耶稣谦卑的态度。
这就是主要说他谦卑的态度。
我们来看第二节。
咱来看第五节，
反倒希结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我们看见了主耶稣顺服的态度。
咱看到主耶稣顺服的态度。
虽然在克西马尼园，他曾经向天父来祷告。
虽然讲在克西马尼园，伊捌甲这个天父祈祷。
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啊。”
伊讲主，这个杯啊，卡苏奶当，
求你将这个苦杯来离开我。
求你将这个苦杯来脱去。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啊。
但是唔好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行。
我们看见主耶稣这种顺服的态度。
咱看见主耶稣这款顺服的态度。
他为了成全救恩，存心顺服，不再有个人自己的想法。
伊为了成全救恩，存心来顺服，不再有个人的想法。
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七节怎么说？
以赛亚书53章第七节安尼讲。
他被人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伊讲伊被人欺压，伫受苦的时阵却无开嘴。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一样不开口。
伊亲像羊羔被人牵去到宰杀之地。
因为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他只有顺服了。
因为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他只有顺服。
第三个，主耶稣牺牲的态度。
第三点，主耶稣牺牲的态度。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一地甲死，而且死在十字架顶。
我们看见十字架，它是一个苦杯啊。
咱知影十字架是苦杯。
耶稣受尽了一切的凌辱啊。
主要说受尽了一切的凌辱，
甚至连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都不断的嗤笑他。
甚至是伫十字架边啊，这个强盗嘛无煞来讥笑伊。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啊。
假使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会当救家己啊。
你既然能够救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
你既然能救别人，是安怎你无法度救家己呢？
我们非常的难想象一个天上的神来到这个世间。
咱非常歹想象讲一个天顶的神来到这个世间上。
他为了拯救我们人类，
又着拯救咱人类，
他忍受了一切的苦难跟羞辱，
伊忍受了一切苦难跟羞辱，
只为了爱我们，让我们脱离将来地狱的刑罚。
只为着要疼咱，让咱就当脱离将来地狱的刑罚。
有时候想想一个创造我们的主宰，
有当时想看咩一个创造咱的主宰，
为了爱的缘故来到世间，都可以把神权放下来了。
为了爱的这个缘故，来到这个世间上，拢会当用神的权来放下。
既然有人的样式，就存心卑微啊，成为奴仆的形象。
既然有了人的样式，以存心卑微啊，除了奴仆的形象，
反倒是我们书读的比别人多了一点。
等到是咱家己册或者读了比别人更加多一出
啦。我们圣经好像多读了一点。
或者咱圣经读了更加多一出啦。
我们曾经带了某些的慕道朋友来信主。
咱曾经抓带一寡慕道朋友来信主。
我们看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一点地位，有一点财富。
咱看起来在社会上有一寡地位，有一寡财富。
我们常显得是不可一世啊。
咱时常显得家己不可一世。
我们对照主耶稣的卑微。
咱对照主耶稣的卑微，
真的显出我们的愚昧啊。
真正显出咱的愚昧，
所以主耶稣这种谦卑的态度，
所以主耶稣这款谦卑的态度，
也因为这样来成就了他的高度，
嘛因为安尼来成就了伊的高度。
请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请看第九节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2章的第九节，
腓立比书2章第九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见天父将他升为至高。
咱看到天父将伊升做至高，
所以他的名在 这个日光之下，在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来得救的。
所以他的名在这个日光之下，在世间上没有人可以靠着别人也来得救。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称耶稣为主啊！
所以没有一个人不称主耶稣是主。
虽然主耶稣没有写过一本书，
虽然主耶稣他没写过一本书，
但世界上很多的图书馆没有一件能够容纳他一切的事迹啊！
但是世界上的书没有一本能容纳他所有的事迹。
虽然主耶稣没有写过一首诗歌，
虽然主耶稣他没写过任何一首诗歌，
但人世间所有的崇拜以及赞美的诗歌都在称颂他的慈爱跟他的伟大
啊！但是人世间所有这个西瓜，拢是咧学到伊的慈爱跟伟大。
所以可见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之前呢、
所以可见你若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之前，
我们除了父主恶，我们更要学习到主耶稣的样式
啊！咱除了父主的更加爱学习主耶稣样式，
他柔和谦卑的态度，
柔和谦卑的态度，
懂得顺服，跟为了我们来牺牲，钉在十字架上
啊！伊的顺服以及为着咱来牺牲，钉死的是咪？
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要常常能够懂得舍己啊！
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咱在时常来哎，怎样来下记？
我们所做所行能够有美好的榜样啊！
咱所做所行哎，当有美好的榜样。
当我们能够懂得为别人牺牲，自然也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了。
当然，咱怎样哎，当怎样来为着别人来牺牲，咱自然就当得到别人的敬重。
有一句话这么说
啊，有一句话安尼讲：
别人要接受你的话之前，
别人要接受你的话之前，
他必须先接受认同。你这个人
他必须可以先认同接受你这个人，
一旦他接受你这个人
一旦他接受你这个人，
你的话才能够对他有绝对的影响力
你的话对他才有绝对的影响力。
第二个，主耶稣服侍的高度在于他的深度
第二点，主要说服侍这个高度在乎他的深度，
就是主耶稣对人的爱，
也就是主要说对人的爱。
我们想一个人如果只有高度而没有深度
咱想一个人若只有高度没有这个深度，
这个是经不起考验的
这是经不起考验的。
好像盖一个大楼，
就好像像起一个大楼，
如果这个楼盖得很高却没有足够深的地基
即使这栋大楼起了很高，但是没有够深的这个地基，
它盖得越高可能垮得越快
它起了越高或者会这个倒了越紧。
这种有高度没有深度，它是没有办法经得起任何的考验的
这款有高度没有深度是经不起任何的考验的。
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服事有高度
所以主要说对我们的服事是有高度的，
是在于他对我们有深度的爱
是在乎他对我们有深度的爱。
我们来看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呢
我们来看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有多深。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请看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请看第一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请看第一节。
一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每次在举办西教里读到这一段，其实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感动
每一次在西行西卡列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都心里有很大的感受。
主耶稣既然爱世间的人
主要说既然爱世间上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所以主要说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是牺牲不保留的爱
是牺牲不保留的爱，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爱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爱。
所以保罗感受到主的爱，他怎么说呢
所以保罗他感受到主的爱，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没有办法形容了
他是没法来形容的。
主的爱是长阔高深
主要说爱是长阔高深。
所以主对我们的爱，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爱
所以主要说对我们的爱是永恒不变的爱。
即使他在面对人世间最大的背叛
其实就算他在面对人世间上最大的背叛，
他彻夜祷告拣选的犹大，拣选的彼得
一套没祈祷拣选的犹大，拣选了彼得，
但最后却被犹大给出卖，被彼得给不认主了
但是最后QQ这个犹大来出卖，甚至彼得来不认识，
甚至到最后他受到了极大的凌辱在十字架上
甚至到最后受到极大的凌辱在十字架上。
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影响他对人的救恩的计划的进行
但是没有因为这样来影响到他对人这个救恩的进行。
所以耶稣这种高度取决在他对人的爱是如此的深
所以主要说这款的高度出发的在他对人的爱是这么深。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请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请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来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请看第二节。
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啊，第二节讲，仰望为着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个耶稣。
为什么主耶稣值得我们仰望呢？
啊，是安怎？主要说，值得咱来仰望呢？
因为神的救恩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是不会改变的。
啊，因为神的救恩对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拢是未改变的。
十字架的苦真的很苦。
啊，是不是地上的苦是真正苦？
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时刻里面。他看见了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啊！
但是咱看到讲，在这个时刻当中，伊看见了摆在伊面头前的喜乐。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喜乐，让他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
但迄到底是什么款的喜乐，会当让伊轻看了羞辱，忍受是不是更上的苦难呢？
这个喜乐就是。在当时，整个救恩就在他那一刻准备成全呐、
啊！啊，这款的喜乐就是在迄当时，伊真经过的救恩，在迄当时准备来行转。
所以神的救恩计划打从人犯罪被赶出伊甸乐园开始。
啊，所以神的救恩的计划是对人犯罪去被赶出伊甸乐园开始。
当时神的心跟眼睛是跟着出去的。
啊，迄当时神的心是对着人出去的。
神就开始展开他救人的计划，一直到这一刻准备成全呐、
啊！啊，神就一直啊，就开始展开伊救恩的。计划一直到这个时阵来成全。
他知道，他只要一个人的牺牲就成全这个救恩了。
伊怎讲？伊只要一个人的牺牲就成全了这个救恩。
这一份的喜乐产生了一种力量。
啊，这份的喜乐产生一个这款的力量。
这种深度的爱让他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
啊，这款有深度的爱，可以当忍受这一切的苦难。
这种深度的爱让他轻看了一切的羞辱。
啊，这深度的爱可以当忍受轻看了这一切的苦难。
所以主耶稣的高度。所以在于他对人的一个爱的深度
啊，所以主要所谓这个高度在乎一对人爱的深度。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国中班的学联会
啊，我还记得有一班参加国中班的学生联会、啊，
因为学生都会在周一天会献诗
啊，这些学生拢会伫其中来献诗。
有一首歌我过去没有听过，在当下我听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啊，有首诗歌我或者唔捌听过，但迄当时听到的时阵，我非常的感动。
这个诗歌啊，它的歌名叫做《我是谁》啊。
啊，这个诗歌也歌名和这个歌是像。
它的歌词是这么写的。
伊的歌词是安尼写的。
他说：“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呢？”
啊，伊讲我问主爱我偌深。
为什么能够爱到永恒呢？
啊，是安怎会当爱到永恒呢？
主说他爱我有这么深。
啊，主要说伊讲伊爱我有这么深。
于是他张开他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
啊，所以伊展开了伊的双手，钉死伫十字架上。
我不禁问我到底是谁？
啊，我禁不起问讲我到底是什么人？
他为何要如此？
伊是安怎被安呢？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他为何为我而死，甚至没有任何的保留？
啊，伊是安怎为着我来死，无有任何的保留？
我到底是谁？为何他无怨无悔为我牺牲在十字架上？
啊，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可以会当无怨无悔为着我牺牲在十字架上？
我到底是谁？他是愿意喝这个苦杯啊？
啊，我到底是谁，可以会当甘愿意来啉这个苦杯？
这份爱融化了一切的疑惑。
啊，这份爱呢，融化了一切这个疑惑。
我甘愿这一生要为他而活。
啊，我甘愿这一世人要为着伊来活。
哇，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一句一句打到我的心坎里面。
啊，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一句一句打动了我的心。
很多的人也曾经被主的爱给激励着。
啊，真侪人嘛，把靠主要所谓爱来激励。
圣经中的保罗，他对主的爱是如此的深切。
啊，主要爱圣经当中的保罗，伊对主的爱是这么深。
因为主的爱驱使了他，愿意背负传福音的使命。
啊，因为主的爱，让伊愿意啊背负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甚至到最后，他为主来殉道了。
啊，甚至到最后，由着主来殉道。
所以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他怎么说呢？
啊，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伊安那讲呢？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啊，用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今嘛活着的不再是我。
如今在肉身活着，
如今在肉身来活着，
我是因信主而活，
是用着信主来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来舍己。
今天之所以有高度的服事，乃在于 对神的爱有深切的认识。
啊，今日有关度的这个服侍，乃在乎伫对神的爱有深度的认识。
有经历过神深度的爱，才能够造就出有高度的服侍来。
啊，有经历过对神深度的这个爱的认识，才会当造就这个有关度的服侍。
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啊，常常默默的啊来付出，来为主做更美好的侍奉。
啊，我想有真侪兄弟姐妹，时常点点来为着主付出更加多、更加美好的这个服侍。
其实每一个人愿意侍奉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啊，其实每一位愿意服侍的人背后，拢有一个感人的这个故事。
这个过程都是经历过神深度的爱。
啊，这个过程拢是经历过神深度的爱。
所以当然常常能够回到那种侍奉的初衷，我们就能够产生这种力量。
啊，所以当然时常会当等于到这个服侍初衷，咱就会当经历这份的爱。
我自己每当到了一个新的注目区的时候，
啊，我家己每到一个新的注目的所在时阵，
我在第一片的正道，我都会来见证我怎么样来踏入神学院。
啊，我伫第一片的正道，我拢一定来正道，讲我家己是安怎踏入这个新学院。
因为这个过程真的是太刻骨铭心了。
啊，因为这个过程实在是刻骨铭心。
其实我那一届应该算是第二次征召了。
啊，其实我那一届应该是第二次征召。
其实那时候去报考神学院，我是被鼓励的。
啊，其实那当时去报考神学院，我是去用鼓励。
好多传道来鼓励我，你要出来读神学院啊。
啊，真侪传道才来鼓励我，讲你都要去读神学院。
回到家，我的爸爸也鼓励我，你要读神学院啊。
啊，等于到阮厝，阮爸爸嘛叫我鼓励我，都要来读神学院。
我里面有好多的声音，我不适合啊。
啊，我内底有真侪声音，甲我讲我无适合。
我没有。我口才，我不适合走这条道路的。
啊，我无口才，我是无适合来行这条路的。
我最了解我自己，我绝对不适合。
我上界了解我家己，我绝对无适合。
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抗拒。
啊，我内面有真侪真侪抗拒。
我说神学应该是蛮难考的吧？
啊，我讲神学院应该是真歹考吧？
反正报一报也不见得会考上啊。
啊，非得报报的嘛，无一定考会到。
带着这种心态来去报考神学院。
啊，带着这款的心态来报考神学院。
那神就亲自来引领我。
但神以亲自来引领我，
因他深度的爱，我走上服事的道路。
啊，因为伊深度的爱，我走上了这个服事的道路。
我记得在我整个服事的转折，就是有一次读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
啊，我还记得我伫整个我服事这个转折，就是我读到以赛亚书55章。
在准备考试的那个阶段，也是无意中从中间翻了圣经，一翻到了53章。
啊，伫有一摆即个准备即个报考即个过程当中，我翻到以赛亚书53章，
我就很自然的就从第一节一直读一直读。
啊，我就真自然的对第一节一直读一直读。
当我读到了第三节，我的眼泪开始流下来了。
啊，当我读了个第三节的时候，我目屎就流落来。
当我读到了第五节，我几乎没有声音读下去了。
啊，当然我读了第五节的时候，我强强要无声能继续读落去。
我深深的被主的爱给激动了。
啊，我深深叫主耶稣的爱来激动。
因为从53章2节说他没有加薪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不值得羡慕的。
因为53章2节讲，伊无加薪美容，让咱看见伊的时阵来欣赏伊。
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都说痛苦，经常忧患。
第三节讲到伊去用藐视。向怨气得受痛苦，是经历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啊，伊被藐视，好像像向掩面无看同款，咱也无尊重伊。
第四节，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啊，第四节，伊承认担当咱的忧患，背负咱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啊，咱可当作伊是被这块被神来击打苦待了。
第五节，哪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来压伤？
啊，第五节，看怎样。讲，伊是为着咱的过犯受害，为着咱的罪孽来
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啊，因为伊受的刑罚，咱得到平安；因为伊受的鞭伤，咱得到医治。
第六节，我们堕入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
第六节，咱拢亲像羊，行迷了，个人偏行歧路。
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却乎咱众人的罪孽拢归伫伊的身躯顶。
我读着读着，里面有不断的重复的声音，不断的谴责我，也来激励我。
啊，我内底不断有这个声音来谴责我，来激励我。
声音不断的说：“我为你立志来舍弃生命了。”
啊，就声音跟我讲：“我为着你来立志，舍弃了生命。”
你的生命活到现在，你曾经为我舍弃过什么？
啊，你的生命我到这样时，你捌为我舍弃什么？
哇，这个当中既责备，但是又受到极大的激励。
啊，这里面我既然一方面受到激励，一方面受到这个。 这笔，
哇，心跳跳得特别快，
啊，心跳跳了特别紧，
啊，驱动了我马上跪下来向神祷告，
啊，吹着我马上跪下来向神祈祷，
仿佛十字架就在我的眼前，
好亲像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在我的面头前，
我的头越低越来越低，
啊，我的头就愈压愈低，
在当下受到了激动，我的心整个改变了，
啊，在那当下我受到激动，我的心整个改变，
你主的爱融化了我里面的自私啊，
啊，他的主要所有爱融化了我里面的自私，
主的爱在我里面融化了我里面的恐惧了，
啊，主要所有爱在我里面融化了我里面的恐惧，
那时候的祷告里面发出来的是主啊我是愿意的，
啊，那当时的祈祷发出来是主啊我是愿意的，
我祷告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祈祷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里面不断的发出主啊我愿我情愿我生愿，
啊，我不断来讲的主啊我愿意我情愿我情愿，
但这些祷告的内容根本就不是我一开始所要祷告的内容 啊
但是这祈祷的内容却不是我一开始就想要祈祷的内容，
但是神却不断的改变我的心思意念，
啊，但神却没刷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
祷告结束我马上把我里面的感动写下来，
啊，祈祷了后，啊，我马上将我里面的这个感动来写下来，
于是我写出了十三愿，
啊，所以我写出了十三愿，
在神学院的入学动机我也投稿过圣灵月刊，
啊，在新学院的入学的这个科技，啊，我也投过这个圣灵月刊，
啊，我提出里面的三个愿就好了，
啊，我提出里面的三项愿，
我愿承担信仰传承的使命，
啊，我愿意承担，啊，这个信仰传承的使命，
而在神的小羊身上看见一份属灵的责任，
啊，在神的小羊身躯顶看到一份属灵的使命，
我情愿自己忍受委屈或冲突时而学会不发怒，
啊，我愿意自己忍受委屈在冲突的时候不受气，
使我深思主耶稣也因着我的过犯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学会饶恕，
啊，因为我深知主耶稣为着我的苦难，啊，也可以
而学会饶恕，
啊，要了解，
我深愿面对我不喜欢的人尝试着去了解他，
啊，我情愿我面对我不喜欢的人也可以去来了解他，
关怀他甚至去爱他，
啊，关心他甚至是爱他，
更愿意当面对这个不喜欢的环境的时候，
啊，更愿意面对这个不喜欢他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能够尝试着去克服他影响他甚至去改变他，
可以相处来改变他克服他甚至来影响他，
我写完之后我非常的惊讶，
啊，我写了我非常的惊讶，
这怎么会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呢，
啊，这哪是我写出来的东西呢，
感受到当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神那个深度的爱，
啊，感受到当我们能体会神那种深度的爱，
被爱激励之后服事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
啊，被爱激励了服事真正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我曾经跟一个传道在聊天，后来他谈起他献身的整个过程。
啊，我要看一位传道者开讲，伊讲到伊，到尾伊讲到伊这个献身的过程。
我听了之后，我很感动。我说：“传道，你很不简单呢。”
啊，我听到了，啊，我真感动。我讲传道，你实在是不简单。
而且你的工作收入这么好，
那当时你的工作收入这么好，
你竟然毅然决然舍弃这过去这么好的生活来献身来当传道。
啊，你竟然会当决定讲要舍弃过去这么好的生活来献身做
传道。我说：“传道，你真的不简单啊。”
我讲传道，你是。
他突然回答我说：“传道，你错了。”
他忽然我头跟我讲：“传道，你唔对咯。”
不是我不简单，是主耶稣不简单呐。
啊，唔是我不简单，是主耶稣不简单。
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呐。
啊，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我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
我是看重属世胜过属灵的人呐。
啊，我是看重这个属世赢过属灵的人。
因着主爱的激励，主耶稣的拣选。
啊，因着主爱激励，因为主耶稣的拣选。
他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价值观。
啊，他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价值观。
告诉主耶稣不简单，
他说主耶稣不简单。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感同身受，
啊，我听到了确实是感同身受，
经历神深度的爱，
啊，经历神深度的爱，
才能够造就出有高度的服事来，
啊，才能够造就出有高度的这个服事。
第三个，耶稣高度的服事在于他的温度，
啊，第三点，主要说关刀的服侍在乎伊的温度，
是主耶稣对人怜悯的态度，
也就是主要说对人怜悯的态度。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咱请看路加福音十九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十九章，
十九章里面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提到啊，这个撒该啊归向主的过程。
啊，十九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这个撒该伊归向主的这个过程。
这个事迹我们都很了解。
啊，这个事迹咱拢真了解。
这个事迹总结之后下来一个结论。
啊，这个事迹了后总结的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请看第十节。
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在整个对观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去耶利哥只做了两件事情。
啊，在整个这个对观福音里面，啊，咱看到最后说去到耶利哥，只有这两件代志。
第一件十八章三十五节提到的是瞎子能够看见。
啊，第一件就是十八章三十五节所讲的，这个青盲会当看见。
第二件就是寻找失丧的撒该。
啊，这第二件就是寻找这个失丧的这个撒该。
所以他耶利哥讲了什么，做了什么，就没有再记载了。
啊，其他一个耶利哥讲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无够记载。
特别强化了这两件事情的重要。
特别讲，特别强调这两件代志的重要。
那主如何让一个世上的撒该能够重新来归向他呢？
但主要说是安怎让这个属世界这个撒该来归向伊呢？
是主耶稣带着一句有温度的话，让他来归向主。
啊，是主要说带着一句有温度的话，让伊来归向主。
我们知道，从这个世纪里面，在人的眼中的撒该是什么样的人？
啊，咱知影讲，伫这个世界内面，伫人目睭中的撒该是什么款的人？
他是一个失丧人性尊严的人。
啊，伊是一个失丧人性尊严的人。
因为他是替罗马政府来替本国的子民来收关税的。
啊，因为伊是替着罗马政府来甲本国的子民来收税。
因为贪心常常讹诈了别人的钱呐。
啊，因为贪心时常来欺诈别人的钱。
虽然撒该是很富有，但他是不快乐的。
啊，虽然撒该伊是真好个，但是伊是不快乐的。
他可能生命当中是非常的孤单。
伊只生命当中伊是非常的孤单。
因着他的工作受到别人的排挤。
啊，因为伊的工作受到别人的排挤。
甚至视他为罪人呐。
啊，甚至将伊看作是罪人。
但是在神眼中的撒该是什么样的人？
啊，但是伫神的眼中的这个撒该是什么款的人呢？
第九节提到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
第九节讲到讲，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看见撒该再软弱再失落，他毕竟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
啊，咱看到讲这个撒该伊更加软弱，伊更加失落，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是神所眷顾的子民，
伊同款是神所眷顾的子民。
所以神在这个世纪里面。要证实他的价值，不是因为他拥有了什么外在的条件。
啊，所以神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来证实他的价值，不是在乎他外界的条件。
他的价值不在于他很有钱，还是他很有地位。
啊，他的这个价值不在乎他是多有钱，或者多有地位。
他最大的价值是，他是神的子民，他成为有价值的人。
啊，他上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现在是神的子民，是有价值的。
这个整段的事情里面，最大的转折就是主耶稣讲那一句带有温度的话语。
啊，这个整个书架里面上最大的这个转变，就是最后所讲的这句温度的话。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
那来请看第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夜我必住在你的家。”他就急忙下来，欢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的家里住宿吗？”好，从这一段里面，我想撒该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呐。
啊，对这段里面，我想撒该伊实在有真侪疑问。
主耶稣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主耶稣伊哪会知影我的名？
那主耶稣怎么要住在我的家？
主耶稣伊哪会想要来住阮厝？
主耶稣怎么知道我内心中那个最渴慕、最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啊，主耶稣伊哪会知影我内心当中上界渴慕、上界需要是啥物？
而且当主耶稣说我要住在你的家的时候，
啊，当主耶稣甲我讲我要住在恁厝的时阵，
主耶稣承担了很多别人不同的舆论的攻击啊！
啊，主耶稣承担了真侪无同款这个话语的攻击。
主耶稣怎么到一个罪人的家里面住宿呢？
啊，主耶稣哪会去到一个罪人因厝里面来住呢？
但是主耶稣却要住在他的家。
但主耶稣却要住在因厝。
你说当下这个撒该听见，他不感动吗？
啊，你想那当时撒该听见，伊敢无感动吗？
我们看见他的改变是立即的改变啊。
咱看到伊改变是立刻的改变。
从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了。
对，第八节咱就会当看到。
他说撒该就站着对主这么说了。
啊，伊讲撒该伊就徛咧对主安尼讲。
主啊，我把一切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半分给穷人呐、啊！
伊讲主啊，我将所有一半来分予善良人。
无论讹诈谁，就还他四倍啊！
我先说啦，欺骗了什么人，我得还伊四倍。
如果这样计算下来，他认识主归向主那一刻，可能就宣告破产了。
那呢，咱个算下来，伊伫认捌主归向主的迄当时，伊去才得爱宣布破产。
我过去在读这一段，我真的读不通哎、欸！
啊，我过去咧读这段的时候，我实在读未通。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能够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
啊？啊，像那家里那简单的一句话，当带来家里那大的改变，
而且他。赔偿的数目胜过了过去律法对他的要求，
而且他赔偿的这个数目赢过了过去律法对他的要求，
所以他当下的决志跟行动 这个改变是彻底的。
但是伊当下的决志甲这个行动是彻底。
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句话是带有能力的。
咱看到主耶稣的一句话是带有能力的。
所以主耶稣先接纳他，再来挑战他。
所以主耶稣先接纳伊，再来挑战伊。
给他希望，给他期待。
因为伊给伊希望，给伊期待。
撒该的心被摸着了。
这个撒该的心被摸着了。
这个改变就跟着来了。
这个改变就对着来。
可见当一个人的心被读懂、被了解的时候。
可见当一个人的心被认白、这个读有的时候。
就真的能够展开心胸来接受人的爱了。
伊是真正会当展开这个心胸来接受别人的爱。
所以撒该的改变是来自于主深度的爱。
所以这个撒该的改变就是来自于主深度的爱。
来自于主耶稣耐句带有温度的话语
来自这个主耶稣那句有温度的话，
原来一种温度的话，一种接纳，它能够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原来有一个温度的爱，一个接纳会当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甚至对人的内心它有医治的作用
甚至对人的内心是有医治的作用。
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八章，
咱先看箴言十八章，
来看第十八节
十八节。
抱歉，箴言的第十二章来看第十八节。
箴言十二章十八节。
十二章十八节，说话浮躁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们的话不是带有医治性，就是带有伤害性。
咱的话若不是会当医治人，就是会当伤害人。
我们的话能够造就人，也能够使人跌倒。
咱的话会当造就人，也会当让人跌倒。
一句带有温度的话，让整个撒该的生命被改变了。
一句带有温度的话，让这个撒该的生命整个改变。
因着主的爱融化他内松一切的自私
因为主的爱让他融化了他内心所有的自私，
卸下了他自我包装的面具
放下了主我包装的这个面具，
来接受了主的爱
来接受主耶稣的爱。
所以耶稣的高度来自于他的温度，
所以主耶稣的高度来自于他这个温度。
第四个，主耶稣服事的高度来自于他的宽度
第四点，主耶稣服事这个高度来自于他的宽度，
来自于他饶恕人的一种爱
来自于他这个饶恕人的这款的爱。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咱来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五章，我们来看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请看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
主耶稣特别跟我们说，要听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为那个逼迫你的来祈祷。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实在是不简单。
但这句话却落实了在十架上，主耶稣在救恩当中来成全了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确实主耶稣正是一个上来落实了。
你看在路加福音在对观福音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
你看在路加福音在对观福音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
当主耶稣被高举在十架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看着底下竟是伤害他的人
主耶稣看着下面都是伤害他的人，
是钉他审判他把他钉在十架上的人
是钉他审判他在十字架上的人。
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他是怎么祷告呢？
但主耶稣在最后的祈祷他却是怎么来祈祷呢？
他说父赦免他们
他说父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所以主耶稣在祷告文之中也教导我们要如何来祷告
所以主耶稣在祈祷文里面也教导我们就要怎么来祈祷。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咱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
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在念主导文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你的思考再讲出去呢？
不知道我们兄弟姐妹每一次在读主导文的时候，是不是有经过你的思考再讲出去？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意的不经过思考就讲出去，我们很容易会定自己的罪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过思考就讲出去，我们很简单就会定自己的罪。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怎样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祷告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因为我们祈祷的时候说免了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免了人的债。
如果反过来讲，当我们没有办法免了别人的债，主耶稣是不是同等的也不免了我们的债呢？
但是如果说回来，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免了别人的债，主耶稣不就是同样没有免了我们的债吗？
我们来看十四到第十五节。
来请看十四节十五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宽恕饶恕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宽恕饶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一句话这么说，
有一句话这么说，
宽恕过去对我们伤害的人，
宽恕过去对我们有伤害的人，
是一件太不合理的事情，
是一件太不合理的事情。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却祷告这么说，
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却祈祷这样说，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清楚。
所以主耶稣期待我们两个不要做的事，一个要做的事，
所以主耶稣期待我们两件不好做的事情，一件爱做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进到真正的自由里面，
我们的生命才能进入到真正的自由里面。
到底有哪两个不，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呢？
到底是哪两项不能做的，一件我们都要做的呢？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请看第六章。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请看第六章。
来看36节看到37节。
我们请对36节看到37节。
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来看36到37节。
路加福音第六章36、37节。
三十六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那这一段里面提到了两个不，一个要做的事。
这段里面讲到两项不能做的代志，一项爱做的代志。
不要论断人。
不能论断人。
我们常常被人论断，因为无形中我们常常论断了别人。
我们时常论断人，就是因为无形当中我们时常去论断。
我们常常被人定罪，因为无形中我们常常也定了别人的罪。
我们时常去定罪，因为无形当中我们时常定别人的罪。
主耶稣所说的两个不，我们常常做。
主耶稣所说的两项不能做的代志，我们时常做。
但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却做不到。
但主耶稣说，我们做的代志，咱却做未到。
耶稣说：“你们要饶恕。”
主要说讲，恁都要饶恕，
你们就必能够蒙饶恕。
恁就即刻会当蒙饶恕。
到底什么叫做饶恕？
到底什么叫做饶恕？
我们来看这个原文的解释。
咱来请看原文的解说。
这个小字说。饶恕原文叫做释放
这个世纪有记得说这个饶恕关门这个逃亡，
所以当我们能够懂得释放别人，在释放之余我们自己也被释放了
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要来逃亡别人，我们自己也被逃亡了
所以有人说饶恕不是忘记
所以有人说这个饶恕不是忘记
有时候老一辈的信徒常常会提到说哦，传道我跟你讲哦，某某人过去得罪我了
有当时老一辈信者时常讲团队，我跟你讲哦，什么人应当要对罪我？
我都忘了，我都忘了，忘了。
我拢已经放袂记住了。
下次在访问遇到他，又在讲同样的事情。
一摆访问去当掉，伊又讲同款的代志。
我每次访问又再记一次，哇，记得越清楚
每一摆访问的时候，又搁记一摆，愈记愈清楚。
所以饶恕绝对不是忘记，也忘不了的。
所以饶恕绝对不是袂记住，因为是无法度放袂记的。
而是愿意放弃追讨别人过犯的一种权利
但是确实关于这个放落这个。对讨别人的罪，这个权力。
他对不起我，真的有权利去追讨这一切。
他对不起我，我真正有权力来追讨这些代志。
但是因着主的爱，我不追讨，我放弃这个权利了。
但是因为主的爱，所以我放弃，我不爱来追讨了。
因为释放了别人，我们自己也得到释放了。
因为逃亡了别人，咱家己嘛被逃亡了。
任何的古圣徒，我们效法都是某些部分的效法。
任何的个性徒，咱的效法因拢是效法某一部分。
只有主耶稣值得我们一辈子效法他的全部。
只有主耶稣值得咱一世人来效法伊的全部。
因为耶稣服侍的高度乃在于他的态度。
因为主耶稣服侍的高度乃在乎伊这个官道。
他的谦卑以及他的顺服。
伊的谦卑，伊的顺服。
耶稣的高度乃在于他的深度。
主耶稣的这个官道乃在乎伊的深度。
他对人的爱以及舍己的态度。
伊对人的疼以及这个舍己的疼，这个爱。
耶稣服侍的高度乃在于他的温度。
主耶稣服侍这个高度乃在乎伊的温度。
一种对人的怜悯以至于对人的同理。
一款对人的怜悯地主到对人的同理。
耶稣的高度乃在于他的宽度。
最后所谓宽度乃在乎伊的宽跨度。
能够学习饶恕，也能够从中得到释放。
会当学习这个饶恕，并且对内面得到逃亡。
也答应在我们的服事之中。
但愿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我们不仅能够负主恶，更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我们不但负主的恶，更加能学习他的样式，
学习耶稣心里的柔和以及谦卑，
学习主耶稣心里的柔和和谦卑。
晚上的正道到此，一切荣耀归给神。
正道到这个地方，一切荣耀归给神。
一起唱诗，
这位唱诗
四百首。
四百首。